在全地何其的美。当我们好像弟兄带我们唱的诗歌的时候，当我们抬头夜看这个的星空，我们看到你所摆设的月亮星宿，我们就不得不说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世上其实都是跟尘埃差不多，我们的生命出现偏时就会归于无有。但是很可惜，很多人在世间的时候，虽然生命只是短短数十年，但是却着怀着一个骄傲高傲的心，以为隻手可以遮天。但是神啊，你一样爱这些人，你一样希望他们有一日得救，你一样希望他们有一日俯伏在你的面前，称你是他们的主。神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的荣耀不单止彰显在你所创造的万物，你的荣耀更加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彰显出来，就是耶稣为我们的罪，担负我们全人类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的上面的时候，就是你最荣耀的一刻。主，我们多谢你，因为这个的历史的事实，因着这个你为人舍生流血的事实，我们今天可以是被你称为你自己的儿子，你收纳了我们成为你的儿子，我们多谢你。求主继续的将你自己的说话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使我们按着你的旨意来到去行事为人，让我们在地上的时候都一样可以去彰显主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的美。我们这样恭敬的交托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请坐。我们对于保罗那个的宣教的旅程，他的行踪呢，我们很多时候都是根据《使徒行传》来到去认识。在《使徒行传》结束的时候呢，就提到保罗被囚在罗马，这次呢就是他第一次在罗马被囚。跟着在《使徒行传》的结尾，就再没有记载保罗被释放之后发生了什么的事情。大概这个时间呢，就是在主后的62年。我们知道呢，保罗第二次在罗马被囚的时候呢，就是离开他殉道的日子呢不是太远了。这个时间呢，就大概是在主后的67年这么上下，就即是在他第一次被囚被释放之后的5年，他就殉道被斩头而死。他第一次被释放之后，一般呢就相信保罗曾经呢回去亚细亚和马其顿那些地方，然后呢就由提多陪他去到甲里底这个岛那个地方。保罗呢就安排了提多呢就在那里来到牧养教会，他自己呢就继续去到这个尼哥波纳来到过冬。之后呢，他继续的四处来到传道，有些说法呢就是他去到西班牙那么远，是就是了却他这个的传道的心愿，他想去到西班牙那里，这个在罗马书那里有提到的了。再经过了一段的时间，保罗呢就回去以弗所教会来到探望他昔日牧养的教会。在这个时候呢，就发现了以弗所教会呢发现、在当中呢出现了很多的问题，他呢就竭尽所能来到帮助那里的信徒。在这段的期间，有一次他需要启程去到马其顿，于是呢他就留下了提摩太 在以弗所那里继续来到处理教会那些事。后来当保罗去到马其顿之后，他发觉他需要耽误一段的时间，不能够在短时间里面再回去以弗所。于是他就写了这封提摩太前书，就是这封书信，来到吩咐提摩太继续留守在以弗所那里，来到牧养教会。这段的时间就大概就是在主后的62年到到65年之间，他就写这封信。到了主后的66年，他第二次的被捕，也都是押回去罗马那里。不够一年的时间，他就在主后大概67年，他就被斩头来到处决。为什么我要讲这些时间，这条的所谓 timeline 的重要性呢？因为根据历史的记载，这位罗马王尼禄，他是在主后54年登基，成为了凯撒大帝，成为了这个国的一国之君。后来他在主后的64年，这位臭名远播的罗马王就焚烧了这个罗马城。烧了这个罗马城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 他自己觉得他是全世界最伟大的 architect， 即是建筑师。他觉得当时的罗马城很丑样，不合他的心意，想向那些贵族来到收回那些地，重建这个罗马城。但是当然住了很久的那些贵族，你说收就收什么，不是那么容易。于是乎他就出此下策，使人或者他自己一把火就烧了这个罗马城。据历史学家说，起码烧毁的地方是整个罗马是三分之一的地方。后来他当然是会被那些的皇室贵胄来到追讨那些的罪责。在这个时候呢，这个的尼禄呢就想了一条很毒的计谋，就将这个责任呢就转嫁赖了在那些基督徒的身上。自此之后，基督徒就受到很大的逼迫，而基督教呢也都成为了一个不合法的宗教了。我们按着这个历史的背景，我们来到去理解提摩太前书，特别是我们今天看的第二章第一节至到第三节的经文，特别在这里第二节那里提到要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你看和合本那里也该如此，旁边就有咚咚咚咚咚那些一点在这里，即是说原文就是没有这些字的。按照那个文理，我们大概都知道是为这些的君王和在位的做些什么呢？就是为他们祈祷了。在保罗所有的书信里面提到要为君王来到祷告的呢，就只是得这一度，你可以回去仔细的来到看一看。保罗写了新约里面很多封的书信，为君王来到祈祷呢，就是只有这里。提到君王的时候，一定是离不开政治啦。究竟保罗写这句说话的时候，我们刚才提到基督教已经成为一个不合法的宗教了，但是我们不知道大概的时间是62年至到65年之间，他写这封书信，究竟他是在这个的尼禄烧毁罗马城之后，将这个基督教定性为不合法的宗教之前呢，还是之后呢？我个人相信呢，就是之前，即是说呢，基督教还未被定性为非法的宗教之前，保罗就写这个提摩太前书。在这里保罗劝诫提摩太要为那些君王和为一切的在位的来到祷告。如果这封信在被定性为将基督教定性为不合法的宗教的时候，保罗 会唔会仍然系咁样写咧？我相信咧，佢对当时嘅基督徒嘅劝勉咧，就更加多接近好似耶稣所讲嘅。耶稣讲话，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哋可以放心，我已经主已经胜过世界。所以我的推测就是，提摩太前书应该是在被定性为非法宗教之前写的，所以保罗仍然是鼓励提摩太在当中来到去怎样去管理以弗所的教会。如果我们仔细的来到去分辨提摩太前书和提摩太后书有什么分别，我们就会发觉保罗写提摩太前书的时候呢，教会的情况呢相对是比较太平的，所以它里面的内容呢主要就是教导提摩太怎样去管理当中的教会，内容呢就包括了崇拜秩序的指示，怎样挑选教会的领袖呢，还有呢怎样去提防一些异端渗透入到去教会的里面，而当中有很长的篇幅就是讲到呢教导提摩太在教会的里面怎样来到去待人处事。他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呢就没有这些这样的，我们叫做没有这些的通，就是没有这些这样的语气，没有这些这样的内容在提摩太后书那里。极有可能教会已经落入在一个大逼迫的当中，而且他自己保罗自己都知道命不久矣，所以在提摩太后书那里他多数都是用他自己个人的受苦的经历来对激励提摩太，亦都是举出很多种种的末世的危险要到提摩太来到去提防。好了，我们现在就集中注意力来到看回提摩太前书二章一至三节这三节的经文。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的内容呢，主要就是讨论到在崇拜里面的那些秩序，而在这三节就是讲到保罗教导提摩太在崇拜聚会的时候，他进行公祷的时候，祷告应该有什么内容，而这个祷告的目的和动力就是神愿意万人得救，在第四节那里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在第五节那里他说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的中保，这个中保就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那我们怎样可以使到万人得救呢？今天讲到的题目呢就是有眼的教会。我们知道教会不是四埲墙，也不是一个的建筑物，当然我们要靠这四埲墙和靠一个的建筑物，我们才可以当中来到去聚会，来到去招聚属神的子民。教会的意思呢其实就是神的呼召，蒙神呼召在这个世界分别出来的一班的人，属神的人。四埲墙或者是建筑物是没有眼的，唯有是教会，即是我们这一群人，我们才有眼。有了眼睛，我们都还需要去擦亮我们的眼睛。所以主耶稣就说了，就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二至二十三节这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读。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的呢？我们知道眼睛就是接收光的器官，如果我们能够运用我们的眼睛运用得恰当的话，我们就能够看事物来到看得清楚。当我们看事物看得清楚的时候，我们整个人全身其他的器官其他的功能就能够运用得妥当了。这个就是全身就光明的意思。 相反，如果我们的眼睛受损或者是昏花，我们整个人呢就很容易堕入深渊，我们也很容易呢就是落入在试探的里面，落入在一些陷阱的里面。当然主耶稣在这里说的时候，他不是指到我们肉体的眼睛，而是指到我们心灵里面的眼睛。我们心灵里面的眼睛是否嘹亮，就视乎我们对神的话语有几认识，有几明白，以致我们能够用圣经这个的lens， 这个的镜头来看这个世界所发生的事。如果我们再看这句的经文的上文下理，我们更加清楚明白耶稣要讲些什么。在这段的经文上文就是讲到呢，吩咐的人呢不要为自己来到积聚财宝在地上，这个在六章十九节。在下文的里面呢，主耶稣就讲到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的主，不是爱这个就是恶那个。所以呢就主耶稣提醒我们，你们不能够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呢就是财主啊，财神啊，那个的意思，财利那个的意思。所以很明显的，耶稣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的眼睛是专注地上的财宝的话，我们的眼睛就会昏花的了，我们就会黑暗的了。当我们的眼睛黑暗，我们全身的机能，我们都会跟着堕入在深渊的里面。讲到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即是讲到钱财这一回事的时候，我记得上星期温牧师跟我们讲的那篇的道，那篇的信息提到统一教，大家记得吗？这个教派呢先前的名称呢就叫做世界基督教统一圣灵会，都很长的个名，英文更加的长，英文呢就叫 The Holy Spirit Association for the Unification of World Christianity。这个名称呢就从他1954年创会开始呢一直用到1994年。在1994年之后呢他就改了这个的，就是所谓一个的教派的名称啦，就叫做世界和平统一家庭联合会。英文就叫 Family Federation for World Peace and Unification。 就这样乍眼听那个名字好像都挺正路，没什么的邪的味道。如果你简称嫌它的名字长，你可以就这样叫它做 Unification Church 都可以。上个礼拜温牧师都跟我们提过了，按着一些传媒的报道，就是日本的前任首相安倍晋三，就是被这位山上彻也杀死的，刺杀杀死的。是因为山上彻也他的母亲的财产全部都被这个教派就呃了。好像看起上来就信仰就是呃人的，呃钱的。根据一些学者的资料研究显示，日本就是这个教派，这个统一教派最大的经济来源，占了 70% 他们的财富是来自日本的。其实呢，安倍晋三的外公叫做岸信介，做首相的时候呢已经是将这个统一教引入了去日本的了。所以追溯回这些历史的时候，这个的山上彻也呢，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他母亲的钱没了，花光了，他就要找人来到去发泄，来到去出气。那个原因呢都是因为山上彻也的妈妈或者这个的家庭发生了很多不幸的事。 統一教咧就乘虛而入，趁呢個機會咧就嚟到去呃佢，呃佢咧就買啲咩嘢啊，買佢嗰啲統一教嘅一啲嘅擺翻屋企嘅時候咧就可以辟邪啊，就可以帶嚟好運啊，將以前嘅厄運咧就可以驅走啦咁樣。於是乎就係咁樣慢慢嚟到去斂財，或者有啲人宗教就呃錢。但是比宗教更加厉害的呢可能是政治，宗教就是欺騙，但是政治就是搶，都不是所有的宗教都是邪的，当然我们知道我们的基督教绝对是没有邪这一回事，是带人们去得到永生的确据。就算不是基督教，其他一般 的教派，我们大家都会意识到就是所谓道人向善，那都是就是与人是不是一个很大很差的一些的影响的。邪教始终不是那么多，关于这个邪教带来的那些的影响始终都是有限，因为很多人都是无神论的，无神论者来的。咁佢哋咧就无神论者，佢哋觉得呢啲嘅宗教对佢冇咩嘅影响嘅啫咁样。但系政治就唔同啦，政治可以话对我哋每一个人都有一啲离唔开嘅影响。有人话你唔搞政治，但系政治就一定会搞你。政治嘅意思就系讲到政府嘅政策对人嘅影响。是更加的广泛，可以说是无处不在。世上没有一个地方是不受政治影响的。很多人对政治避而不谈，可能是因为避免和其他的人产生冲突。但是其实我们不讲，但是很多人都受到某些的政治的主张的熏陶，那些的政治的影响。在不知不觉的里面受到潜移默化的那些影响，可能他自己都不知道。譬如说对国家民族的观念是受政治的影响。今天我们入油你知不知道多少钱？两个三毛几是吧，一个公升。你知不知道是受政治影响的？你去超市买餸，我们知道现在物价飞涨是受政治影响的。你居住的地方要交多少的地税是受政治影响的。我们的衣食住行可以说没有一样东西是不受政治的影响的。当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有一位的教授就跟我们说，这个不是我的神学教授，因为他是1886年出生，他在1968年的时候就离世。我神学院的教授就是引用这个人所说的说话来到给我们的一些的教导。他引用这位神学家叫做 Karl Barth， 即是中文的翻译就是叫巴特，被誉为是现代神学之父，是一位这样的人物。他教我们作为传道人在讲坛讲道的时候，一只手就要揸住本圣经，另外一只手就要揸住报纸 newspaper。 后来我去网去找巴特讲这个说话，他原本的讲法我就找到他原本是这样讲的。他说 take your bible and take your newspaper and read both but interpret newspaper from your bible。的意思就是说，不单止是传道人或者是牧师都要知道这个世界，透过报章来到知道这个世界发生着什么的事。知道了我们就要运用圣经来到去解读，透过圣经这个的 lens， 这个的镜头来到去理解世情。当然我在神学院读的时候大概是由1996年去到2000年，那时还未有 internet 的，那些的电邮都是很很 好唔係好方便咧嚇，要打電話嘅嚟到用電郵。但係我哋知道今日嘅網上嘅媒體咧，就多到得人驚噶啦，而且咧真真假假啊，真假難分，你都唔知邊啲係真，邊啲係假嘅。一啲規模較大嘅傳媒機構咧，大多數都已經成為官方嘅喉舌，因為有國家嘅實力，有國家嘅財力嚟到去支持呢啲嘅傳媒嘅機構，民間嘅嗰啲嘅傳媒根本係冇辦法同佢嚟到去相比，而且大間嘅媒體機構多數都係受到政治嘅監控，所以呢啲嘅傳媒如果佢哋要繼續生存嘅話，大多數他们都要向那些当权者屈膝叩头。不要以为西方的传媒就有很多的自由，他们报道的信息就一定是真的。西方的传媒，譬如说加拿大、美国、英国、欧洲，那些传媒大多数都是受到政党的支配的。大家知不知道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它背后的政党是哪个呢？咁咧就都系唔好讲啦。咁你知唔知 ABC 啊，美国嘅广播电台，或者系 CNN 更加嘅出名，佢哋嘅政治立场系支持呢个共和党啊，定系支持呢个个民主党咧？咁你如果系有深啲嘅认识，有啲研究嘅话咧，我相信你比我更加嘅清楚。所以咧，无论是什么传媒都好，它背后都是有一些金主，都是有一些政党的支持，换言之都是钱作怪。所以我们更加要小心，不要受到那些假新闻的影响。官方所炮制的假新闻比起民间那些新闻是假得多，多得多。既然是钱作怪的时候，我们反而更加容易擦亮我们的眼睛。为什么呢？我们看一些东西背后是不是有钱作怪，我们就知道分真假了。或者我们可以从创世纪那里来看一些例子。我们知道在创世纪十三章那里就记载了亚伯兰和他的侄儿罗德，因为他们的财物很多了，他们就不得不要分家了，因为一个地方容纳不到他们两家这么多的牛羊。所以亚伯拉罕就提议向罗德 去说，你向东我就要向西，你向西的时候我就要向东。但是亚伯拉罕身为长辈，他一样是将这个主权让过给罗德，给罗德拣先。当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全平原直到所以都是滋润的，即是说那个地方很肥沃，一路去到所多玛，去到俄摩拉，我们知道当时所多玛、俄摩拉已经是一个比较有规模的大城，所以我们知道里面是罪恶滔天，后来神就要将它来到去天火焚城，来到将它来到毁灭。但是我们看回，当罗德去作出这个选择的时候，他举目观看，看见他都是想去一些繁荣富庶的那些地方，都是用他的眼睛来到去看。天使也是曾经警告罗德，当神要天火焚城的时候，叫他们千万不要回头看。为什么叫他不要回头看？就是说叫他们不要留恋地上的那些财物，地上的那些财富。可惜罗德的妻子不听，仍然是眷恋他们留在所多玛的那些家财，回头一望就变成了一棵的盐柱。其实在创世纪那里经常的来到警告我们要看些什么。如果我们是一间有眼的教会，我们都要学 我们要去看些什么。创世纪经常的警告看所带来的那些不幸，夏娃就是因为看了那个悦人眼目的果子。在创世纪第六章那里也都记载了 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娶了来为妻。在这里没有时间去详细来解释什么叫人的女子，什么叫神的儿子。有上过我创世纪那些你应该记得的。罗德看罗德的妻子回头一看都是什么？为到满足眼目的情欲。这个就在约翰一书二章那里就有提到了，满足眼目的情欲的时候通常都是对我们的 生命是毫无裨益的。但是现在很多的人仍然是向往看的，用对眼来去看，以为一些的国家他们的建设很先进很富裕很发达很繁荣，那就对这些国家来去赞赏。就正如罗德所看到的土地的肥沃是一样的。为什么当我们看到这些富裕先进的国家的时候我们赞赏它呢？因为只是看到的就是那些财富，顾问论这些财富是真是假已经是遮盖了他们看不到神的公义，看不到神的，更加看不到在这些国家里面多少人受到不公义的欺压，看不到那些制度的倾斜。这些制度通常都是包庇他们的自己有所谓利益的集团。耶稣也都讲过另外一段的经文是关于看的，就是在约翰福音第九章一段的经文，在39节到41节，让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耶稣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同他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听见这话就说，难道我们也害了眼么？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若害了眼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耶稣在这里讲了一些很吊诡的一些的说话。其实这段的经文如果你仔细的来到读约翰福音第九章的经文，大概你都会有更深的明白。这段的经文的关键的词汇就是看见和不能看见，或者是看不见。法利赛人他们自己以为是能够看见，其实他们是看不见的。他们看见的只不过是属世的那些事物，但对属灵的真理却是视而不见。他们以为看到的是摩西的律法，但是却是看不到的就是律法里面那些真理和那些恩典。相对于那个瞎子，那个盲眼的人，他藉着耶稣这个真光，他就看到那些属灵的真理。法利赛人自己以为没有盲眼，但是耶稣却是对他们说，你们如果是盲了眼的话就怎样？就不会心高气傲，改为去呼求神的光照，这样的时候你就有机会来接受耶稣的宽恕和赦免，这样就没有罪了。但因为他们说我们能够看，耶稣就判定他们，你们的罪还在。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当时的法利赛人就算不是全部，起码都是大部分，都是为到他们的既得的利益和他们既得的权势而要将耶稣置之死地，再加上他们自以为义，使到他们是看不到耶稣彰显出来的那些真理。 他们看不到当时有需要的人，甚至这个盲了眼的人，他们看不到他的需要，没有扶起他来，没有去帮助他们伸出援手，他更加看不到的，就是他们自己已经成为了欺压弱势社群的一群这样的人。这班就是法利赛人。好了，我们看回今天这句的经文，保罗劝勉提摩太，他说第一，你要为万人来到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都是要这样做。在这里提到祈祷之后呢，他们就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来过日子了。我们首先来看看什么叫敬虔，什么叫端正呢？敬虔呢，就是以神为主的，以神为向导来到去掌管他们的生活，就是指导他们的信徒发自他们的内心向神来到去表达尊崇和敬畏。那端正又是什么意思呢？端正是不是好像我这样呢？穿套西装，是吧？打好个胎，立好些头发，穿对皮鞋，擦到立立令，那就叫端正了，是不是这样？当然不是啦，因为我们大家都听过衣冠禽兽这四个字的嘛，是不是？穿靓衫，穿靓鞋，不等于他的品格是端正的。我们都听过披住羊皮的狼这些的典故啦，是不是？讲起这个的衣冠禽兽呢，我想起一个的故事。我有一对夫妇是我们的好朋友来的。这对夫妇呢，曾经呢就去埃及旅行，因为呢他们很想去看这个的金字塔。咁咧，仲同埋除咗金字塔，大家知唔知道仲有咩啊？好出名嘅人面獅身像啊嘛，系咪？啊，又崩咗个鼻，虽然崩咗个鼻，你都睇到系人面嘅獅身像。咁、那个太太咧，因为佢系上海人嚟嘅，咁啊翻到嚟嘅时候咧，就同我哋讲：，唉，我哋睇到嗰个人面獸心像啊，咁样。咁佢先生喺旁边有冇搞错？看人面獸心，怎麼使到咁遠去埃及啫？四圍都有啦，咁樣實在係嘅。人面獸心或者係即係有人嘅樣，但係卻係冇人嘅性情，實在係太多啦。所以敬虔係指到喺宗教信仰生活嘅嗰啲嘅美德，而端正係指到喺社會倫理生活嗰個層面嘅嗰啲嘅美德。如果一个信徒只有宗教生活那一面去表现出那个美德，却是没有在社会伦理那方面来到去表达他的美德，弟兄姊妹会出现什么情况啊？他就很容易成为绊脚石的了。所以有一位学者，这位学者呢，就来自耶稣会的，是德国的耶稣会的 priest， 他亦都是一位神学家。他就有一句这样的说话，他说 The number one cause of atheism is Christians. Those who proclaim him, him 就是指到耶稣啦， with their mouth and deny him with their action is what an unbelieving world finds unbelievable.的意思即是说，令到这个世界那些人不去相信耶稣最大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有很多他们自称为基督徒的人，他们只是宣认耶稣，用他的口来到宣认，却是用他的行动来到去反对耶稣。这个给我们有什么提醒？我们作为一个的基督徒，有没有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日常的表现里面，来到去行在神的道当中， 让人来到去看到我们在生活的上面，我们的美德是不是彰显着耶稣的性情出来呢？两年多前，香港发生暴乱，是为到反送中的条例造成整个社会的撕裂。今天我们知道有很多新来宾来到参加 BAC 本宣家的聚会，不单止本宣家，当然据我所知列治文的多到不得了，据我所知在英国多到不得了，或多或少都 都是因为这个原因，以致到很多的香港人要移民，要去到世界其他不同的地方。在这个2019年香港发生这个暴乱的时候，有些人包括了教会的领袖，就引用罗马书十三章的经文来对话，要支持政府的做法。经文就是在罗马书十三章第一节和第二节，我在这里为大家来到读一读。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表面上看上来，保罗写罗马书引用这段经文，他的意思就好像是叫信徒要顺服掌权者，因为那些当权者都是神所指派的，违反当权者的命令就是违反神的命令，后果就是自取刑罚。有一位很出名的圣经学者，我都很喜欢他的著作，他其中一本的著作就是叫做 The Politics of Jesus， 有中文的翻译的，中文的翻译本就叫耶稣政治。他很详细地来到解释这段经文真正的意思，他用了整本书的内容篇幅来到解释，我引用几点来到跟大家来到分享一下。第一点就是他说新约圣经里面有很多度都讲到有关政治的问题，罗马书第十三章不是新约教训的中心。他举一个例子，就是出自约翰福音十八章三十六节的，那里提到耶稣被比拉多这个罗马的巡抚审判他的时候，耶稣回答比拉多的说话就是这样说，他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争战，使我不至于被交在犹太人的手中，只是我的国是不属这个世界。很明显的，耶稣就是讲到地上的国度不是神所设立的。保罗亦都在以弗所书那里提到另外一个的提醒，他说因我们并不是与血不是与属血气的争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争战。很明显的，保罗在以弗所书那里讲到地上执政的、掌权的，甚至无是属于魔鬼势力的范围，又怎会是神所指派的政权呢？第二点，就是讲到这段经文所讲的顺服，是表示到承认既有的掌权者和他们的政治的架构，但是并没有肯定所有的政权都是神所设立的。这段经文没有说到什么才是叫做一个好的政府。我刚才说到坏的政府、贪污腐败的政府，他们当然是可以去抢钱，是吧？比起那些邪教组织是更加的离谱，是吧？但是也可以有好的政府的，好的政府是可以帮这些人民过一个好的生活，平安的生活。但是这段的经文保罗讲到，就是没有暗示这个是一个好的政府，他更加没有提到 要得到一个好的政府，人民是可以用武力来去推翻他的。保罗没有这样说。从当时的环境来看，基督徒正是受罗马政府的管辖。我们都知道罗马政府是 很强暴的，很强权的。保罗是要排除基督徒以任何武力的方式来去对抗，来去抗衡那些腐败的政府。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之前的第十二章那里他已经说了，他说不要以恶报恶，因为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报应的主权永远在神那里。第三点，他说到基督徒虽然是甘愿的来到顺服政府，但是基督徒仍然可以在道德上来到保持他们自己的独立的判断力。任何政府的存在虽然是得到神的允许，但并不是说任何的政府的施政或者是对人民的要求都是合乎神的旨意的。这个我们应该不难明白了。我们从神的掌管万有这个角度来看，事实上就算是有败坏的政府、贪污腐败的政府，其实都是 under 神的掌权。虽然他们没有听神的掌权，或者是没有按着圣经来去管治人民，做出了很多败坏的事情，但是这些并不等于是源出于神的本意，即是说不是神要他们行这些这样的政治的措施。就正如在这个世界存在了很多的苦难、很多的邪恶的事物一样，有神的允许不等于这些东西是源出于神的。于是支持政府那些信徒或者是教会的领袖，他们认为公民抗命并不能够使社会变得更加的美好，或者是更加合神心意的一个这样的社会。他们认为如果要整个社会变成一个理想的社会，传福音是唯一的办法。他们认为只有更多的人信耶稣，人的心才会改变。如果整个的社会人人都信主，国家就会蒙神祝福的了，这样的时候就会成为一个理想的国家。好像很 fantastic 啊，好像很理想。这个这样的讲法有一个假设，这个假设就是认为基督徒必定是会有一个高尚的品德、高尚的道德品格。如果有这些基督徒来到掌权的时候，自然道德的操守就会更高的了。但是现实的情况却是并不是每一位的基督徒他是会将他们自己行事的主权都交给神的，即换言之，他们的做法不是每一样东西都是按着圣经的指引来到去做的，更加不是每一位的基督徒他们的道德水平都是会比非基督徒高的。甚至有些基督徒是比那些非基督徒那些的道德操守是更加的差的，我相信大家都会听过的。所以一位美国很出名的学者，一个圣经的学者，他亦都是一位道德伦理学家，伦理学家。他的名字叫尼布尔，他写了这本书，这本书叫 Moral Man and Immoral Society。他在书里面他这样说，他说一个社会里面的当权者，他们自然就会运用他们的权力来去保护他们自己的既得利益，而不是放弃他们自己的利益，并且他们看成他们自己的利益是理所当然的，除非 他们的权力是受到另一股的权力的对抗和制衡，以致到他们在衡量得失的当中，他们不得不来到和另外一个的群体来到分享他们的利益。尼布尔认为道德水平高的人不一定能够建立一个道德水平高的社会，原因是什么呢？就是难以解决社会里面一些所谓利益集团那些的问题。在历史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有基督信仰的国家，他们同样是犯了这些集团式的结构性的罪。我举一些例子，譬如说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这两个国家，他们的所谓国教不是天主教就是基督教的。但是在十六七、十八世纪的时候，为什么他们会进行殖民地的侵略呢？所以我现在看到整个南美洲都是不是讲葡萄牙话就是讲西班牙话的。我们看到整个东南亚地区都曾经受过英国和法国那个殖民地的侵略。在美国南北战争的时候，南方为什么要坚持保留着这个黑奴的制度？因为有这些劳工为他们来做收割嘛，种植那些棉花嘛。所以呢，当北方的军队说要取替这些奴隶制度的时候，他们就要跟北边的军队来到去抗衡，甚至无成为了美国南北战争一个很长的一个内战。在美国六十年代的时候，仍然是歧视那些黑人，其实到今天都还是，是吧？ Black Lives Matter， 是吧？大家都听过。当时人权领袖马丁路德 Martin Luther King， 他用了几长的时间来进行反歧视运动。美国是一个以基督教信仰立国的一个这样的国家。在英国国会的里面，有一位很出名 的人物 叫 William Wilberforce， 威伯福士。他用了超过二十几年的时间，在英国的国会，无论是上议院和下议院，不断的辩论，不断的来到去说要取替这个的贩卖奴隶的制度。但当其时他受到很大的势力，这些的势力就正正是既得利益者的集团，使到他用了很长的时间来到去取替这个不公义的制度。在德国纳粹党的时期，那些德国的主流教会 mainstream 的教会，他们竟然是支持德国去侵略其他的国家，附近邻近的国家，还有是屠杀犹太人。这些都是被称为基督教的教会。在南非，其实这些时间不是很久的，南非的白人教会，他们为什么大部分仍然是支持白人优先的政策？弟兄姊妹，这些就是尼布尔所讲到的集体的罪行。历史证明罪恶的权势是可以透过社会里面一些集团式的结构性的政策来到去扭曲人的道德，使到人成为了一些罪恶的工具。尼布尔又指出，个人或者可以因着他的教育，因着他的宗教信仰，因着他的理性的影响底下，在某些的处境里面，他都或者可以做出一些正面的、良善的、一些的道德的抉择。但是都不是经常是这样的。因为在集体的社会里面，我们生活在一个群体的环境里面，个人的利益和集体的利益往往是千丝万缕的关系。在社会的制度底下，透过结构和政策来到去维护，来到去扩张，来到去使到这班利益 記得者呢啲嘅集團，佢哋會繼續嘅把持佢哋嘅利益。咁嘅時候，如果唔係集結一啲群眾嘅力量，根本就冇辦法同嗰啲擁有權力嘅人嚟到去對抗。所以尼布爾就話，改變嗰啲嘅方法就係對呢啲集團式嘅結構性嘅權力去作出一啲嘅分析，對一啲傷害人同埋違反聖經原則嘅嗰啲嘅社會制度、組織架構、政策，要作出一啲深入嘅反省，然之後先至能夠採取一啲行動嚟到去抗衡。靠伯佢有好多嘅名言嘅，另外一個就係佢話 ：To clasp the hand in prayer is the beginning of an uprising against the disorder of the world。嘅意思即係話，當我哋扣緊我哋嘅雙手喺祈禱嘅時候，我哋就係開始嚟到對呢個不公義被扭曲咗嘅世界嚟到同佢哋嚟到去對抗，嚟到去抗衡。巴特教授佢唔係叫我哋攞起啲石頭嚟到去掟向嗰啲嘅掌權者嚟到去掟，巴特教授乃係鼓勵我哋緊扣我哋嘅雙手，用我哋嘅祈禱嘅力量嚟到去改變我哋所居住緊嘅呢個嘅世界。祈禱係最大嘅力量。所以佢繼續就係有咁講啦，佢話 To be a Christian and to pray are one and the same thing. It is a matter that cannot be left to our caprice. It is a need, a kind of breathing necessary to life. 佢意思咧，即係話咧，我哋作為一個基督徒，同埋我哋祈禱生活咧，係一件事嚟嘅。我哋唔能夠懶懶閒，好求其嘅咁樣嚟到去做。其實呢個係我哋嗰個嘅需要，而且咧，好似我哋嘅呼吸一樣，對於我哋嘅生命嚟講，就好似呼吸一樣。祈禱成為我哋嘅基督徒嘅生命，就好似我哋呢個肉身嘅生命嘅呼吸。所以，我喺呢度嚟到去作出一啲嘅鼓勵。當我哋話要祈禱，好似保羅提醒提摩太，叫提摩太要為萬人懇求、禱告、代求。咁我哋究竟係點樣去祈禱呢？第一，我哋就係求神嚟到擦亮我哋嘅眼睛，使我哋成為一個真係有眼嘅教會，有屬靈嘅眼睛嘅教會，讓我哋睇清楚社會嘅現狀。弟兄姊妹，我哋唔好再咁無知啦，我哋唔好唔知道呢個世界究竟係發生啲咩事。睇清社會嘅現狀，更加要睇清嘅咧就係弱勢社群佢哋嘅需要，要睇清楚受欺壓者佢哋嘅實況。第二，我哋要分析，頭先我都講過噶啦，就係分析嗰啲集團式結構性嘅嗰啲嘅權力，反省違反聖經原則嘅社會制度、組織架構、一啲公共嘅政策對人有啲咩嘅傷害。第三，求神使到嗰啲嘅君王同埋嗰啲在位嘅人，除去佢哋嘅心高氣傲，除去佢哋嘅野心勃勃嘅心態，祈求佢哋真係能夠謙卑虛己嘅嚟到去尋求神嘅面，尋求神嘅旨意。第四，求神興起一啲忠心嘅信徒，團結嗰啲嘅力量，讓到佢哋可以成為國會嘅議員。喺國會嘅裏邊，佢哋可以採取一啲適當嘅策略，同嗰啲執政者嚟到去共謀對策，建立一啲良政善治嘅策略，使到善良嘅力量得以有機會嚟到去發揮，去消滅嗰啲嘅罪惡嘅勢力。第五，就係求神俾我哋有智慧同埋力量，勝過呢個世界嘅試探，過一個敬虔端正嘅生活，讓人喺我哋嘅身上嚟到睇到耶穌基督嘅愛。巴特仲有好多嘅 quote， 佢話 prayer without study would be empty. Study without prayer would be blind. 最後我想引用佢巴特喺佢喺芝加哥大學嘅時候，佢教授最後一堂課喺1962年，有一個學生就問佢啦，佢話：如果要你去總結你一生喺神學範疇嘅工作，用一句嘅説話嚟到去終結，你會點講啊？巴特就咁講：我可以，而且咧就喺一首歌嘅裏邊，喺我細個嘅時候，仲喺我媽媽嘅膝頭嘅上邊，我已經聽過，我已經學咗噶啦。呢首嘅詩歌就係話 ：Jesus loves me, this I know, for the Bible tells me so。大家有冇聽過啊？聽過嗬。Jesus loves me, this I know, for the Bible tells me so。有中文嘅喎，係咪啊？耶穌愛我，我知道，因有聖經告訴我。讓我一齊禱告。主耶穌，我哋知道你愛我哋，因為我哋手上有呢本嘅聖經。呢本嘅聖經千錘百煉，經過好多嘅你所差遣嘅仆人寫落嚟，特別我哋今日睇嘅保羅嘅書信，喺提摩太前書嘅裏邊吩咐我哋要為萬人嚟到禱告。祷告的结果和你的心意就是要让万人都可以得救，求主帮助我们，使到我们真的成为一个有眼的教会，也都求主帮助我们可以成为一间祷告的教会，用祷告来将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这样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多谢王我们的教导，愿意我们成为一个有眼的教会，会祷告的教会，我们都成为一个会祷告的基督徒。一同起立，我们唱回应诗歌。教会独一的根基就是我们所爱的，除你以外别无别神的主耶和华。
教会独一的根基是主耶稣基督，他是主的新创作，终岁于道而出，主从天上来寻他，作主圣洁神父，甘愿流自己宝血，舍身将他买赎。教会虽召至万邦，信徒却胜一体，同有救恩的凭证，一主一信一世，同全独一的生命，通向唯一天亮，同住爱全一的盼望，同